撒母耳记上11至16章。上次我们说到扫罗受告成为以色列的王，大家应该记得他被告以前还藏在了器具之中。撒母耳正要介绍他入场，小号吹响时他宣告，现在宣布你是王，可是帷幕展开却空无一人。撒母耳赶紧祷告说，主啊，这是怎么了？我们没选对人，还是时间弄错了？主说，他正藏在器具中呢。他们于是就过去将他拉了出来，带到人民面前，大家齐声欢呼说，愿王万岁。但是有一群人却反对扫罗做王，他们都是比列的后代。这些人呢很邪恶，比列的意思就是撒旦。他们说，难道要扫罗统治我们？他们暗地里成了反对扫罗的一派，扫罗则依旧回家去耕田。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7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这是战争的号令，如果你不出来参加战斗，我们回来后就把你们的牛切成碎片。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雅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成3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2人同在一处的。扫罗领导的军队大败敌军，上帝赐给了他们一场大胜仗。正是这次得胜，将扫罗推上了真正的王位。这就是人们要找的王，一个能够起来带领军队与敌人征战的王。因着上帝赐予扫罗这一巨大的胜利，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让大家一起欢庆胜利吧。这是早期统治时期的扫罗，他表现出非凡的个性，其中之一呢就是谦卑。事实上呢，第一次遇见扫罗的时候，撒母耳曾说，看哪，这就是众望所归的人，以色列期盼的王。扫罗回应道，嘿，你说的不会是我吧？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 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一定不是说我要做王。从这里可以看出，扫罗确实很谦卑。当撒母耳说明他被选立为王后，回到家中，叔叔问他，你怎么去了这么久？他回答说，哦，我迷路了，后来我们还见到了撒母耳。他叔叔问，哦，他对你说什么了？他回答道，他告诉我们丢失的驴回家了。他没有沾沾自喜，他并没有对叔叔说，哦，先知说我要做王。他根本没对叔叔提到这事儿，这就是真正的谦卑。可悲的是，随着事情的发展，扫罗渐渐改变了。他后来的坏习性之一就是缺乏谦卑，这种属灵的自大比一般的骄傲更甚，掌控了扫罗的生命。他本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变成了一个极其骄傲的人。但是我们这里说到的扫罗呢，还没有蜕变。得胜之日，人们提议消灭反对派，他却说，哦，不不，上帝正在对以色列施行拯救，所以不必杀人。这就是开始时扫罗的谦卑表现。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这样扫罗的王位得以确立。就像在说，嘿，王就应该是这样的人，非他莫属。这时扫罗王终于为全以色列人所知晓。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中，撒母耳便开始退居二线，因为扫罗已经称王。撒母耳做士师的生涯将近结束了，这时呢，以色列正要从神治体制演化为君主体制，从撒母耳代神讲话变为扫罗作王。此后呢，撒母耳要退居二线。十二章的演讲就相当于他的告别演说，在政治上他将不再那么显眼，不再领导以色列民，只是单单以个人方式与扫罗等人打交道。因此呢，第十二章是他最后的告别演说。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撒母耳呢，很早就开始了他的侍奉生涯，他断奶不久就成了公众人物，他在敬拜上帝的地方长大，前来献祭的人看着他一年年的长大，同时呢，也看到耶和华的手在不断的引领这个孩子成为以色列的士师，承担领导全以色列民的使命。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他实际上呢，是在宣告自己清正无过。看呢，我从没有从任何人手中夺取一物，没有夺取你们的牛，也没有夺取你们的驴，没有压制过你们。如果有人认为我压制了你或者欺骗了你，来告诉我，我一定偿还。可见撒母耳的士师生涯成就显著，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 有耶和华和他的受告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简单的说，就是撒母耳说，你们以上帝之名起誓，让他来做见证。撒母耳并没有夺去你们的东西。百姓回答，是的，我们向上帝起誓。撒母耳呢，简略的回顾了历史之后，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原来他的目的是要宣告上帝的公义，因此他刚才立陈自己是正义的人。看啊，我没有抢夺你们任何东西啊。是的，我是清白的啊。没错，好啊，那我就来告诉大家，上帝更是圣洁可敬的，他以公义待你们，从来没有苦待过你们的列祖，主的一切作为都是公义的。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赋予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比旦、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呢，我跟大家说，上帝是公义的，你们的祖先雅各来到埃及，在那里受尽了压迫，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派摩西和亚伦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来到这里，但是你们的列祖却离弃了上帝，之后他们呢也为上帝所弃。他们一离弃上帝，敌人就来压榨他们。但是他们再次呼求上帝的时候，他便差遣来了拯救者，就是那些士师。撒母耳呢列举了一些士师，最后还提到了自己。但是现在呢，你们面临再一次危机，却没有向上帝寻求拯救，而是要上帝赐予一个王，因此你们实际上是拒绝上帝做王。你们这样做将从一个上帝统治的国家变成一个君王当政的国家。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意思是说呢，王在这儿，你们瞧瞧他吧。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并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 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因此呢，撒母耳说，看哪，你们做了一件恶事，立王不是上帝的心意。为了让你们明白这是一件恶事，我要求上帝在现在麦收时节打雷下雨。于是上帝在百姓面前呢显了神迹，随之呢雷声四起，下起了雨来。他们就说，哎呀，我们犯罪了，我们行了一件恶事，请为我们祷告，求上帝不要毁灭我们吧。有意思的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悔改。悔改呢意味着态度的更新，如果他们真正悔改了，就会这么说，哦，主啊，求你废除扫罗，让你来管理我们，我们来侍奉您，这才是悔改吗？但是他们却说，哦，对不起啊，我们呢还是要这个王的。后悔跟悔改是不同的，主要人从最终悔改，而不只是为最后悔。面对罪的后果，我们常常会感到悲伤后悔，但是呢却又继续犯罪。上帝要我们悔改，是要我们离弃生活中的罪恶，要我们悔改而不是后悔。他们说，祈求上帝不要让我们死。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不会死，但是你们不能不侍奉上帝。如果你们停止侍奉神，就会去侍奉别神等虚无的东西，那些呢都是无益的，不能让你们得救。他这样说呢，因为他了解人的本性。你必须侍奉某些东西，如果你不侍奉上帝，就会侍奉某些虚空的东西，而这些虚空的东西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益处，也不能帮助你摆脱困境。环顾四周，你就会发现当今的世界里人人都在崇拜或者侍奉着一些虚空的东西，但是呢人不可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二者呢是互相对立的。如果不侍奉上帝而侍奉某个人的话，你就开始崇拜那些虚空之物。但是你生活中出现麻烦或者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却不能帮你搭救你。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因主的缘故，他会让你们做他的子民，只要你们侍奉他，他就不会撇下你们的。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里呢，撒母耳说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以色列人认识到自己有罪的时候，对撒母耳说，为我们祷告以免丧命啊。撒母耳回应说，我如果停止为你们祷告就是犯罪，上帝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的。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不祷告就是犯罪，上帝不允许我停止为你们代求，如果我不祷告就是得罪他。如果主命令我们互相代祷，那么我们不这样做就是违背主的命令，而违背主的命令就是罪。主让我们彼此代祷，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彼此代祷。主禁止我们犯不彼此代祷的罪，但愿我们都能知道自己不祷告就是罪，不花时间在主里祷告，实际上就是向主犯罪，就是违背主命令的罪。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 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第十三章，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第二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是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吉甲。约拿丹消灭了非利士人，扫罗却在吹号角宣告自己的得胜，显耀自己打败了非利士人。因此呢，以色列人都以为扫罗打败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面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机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因为他们处于哀伤之中。这里呢，非利士人以令人恐惧的强大力量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民都藏了起来，有些人呢逃跑了，越过约旦河来到加德基列地，而那些跟随扫罗的人都很恐惧战惊。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换句话说呢，撒母耳本想让扫罗建立一个王朝，现在呢却只好直截了当地问，你干了什么呢？我不得已勉强为之啊。扫罗呢为自己找了个借口，他说，你做了蠢事，因为你没有遵守主的命令。无论何时，只要你故意违背上帝的命令，就是干了蠢事。上帝的道路呢是最好的道路，上帝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如果我想设计一条更好的路，那就是十足的愚昧。正因为这样，先知公开对扫罗说，你干了蠢事，你没有遵守主的命令，主本来要在以色列坚立你的王位，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现在上帝拒绝让扫罗继续做王，他要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替代扫罗。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 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记得前面提到腓力士人有战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呢像海边的沙那样多，而跟随扫罗的只有600人。有掠兵从腓力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舒亚地区，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腓力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历史考证呢，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呢，犹太人还没有发展出铸造技术，虽然呢，腓力士人和其他周边的地区已经进入到了铁器时代，以色列人尚不会炼铁，没法进入铁器时代。事实上，那时的以色列人想要把铁锹或者锄头或者其他的农具把它磨快的话呢，就要去腓力士人那里，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铁匠。到了所罗门时代，他们才发展出这个技术。实际上，到所罗门时代的后期，他们的铁器技术终于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不过，这个时候呢，这种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主要的原因就是腓力士人蓄意对此保密。他们呢，并不想让以色列人铸造刀剑，不想让他们铸造真正的兵器。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腓力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3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装备落后的以色列人要对付有30000辆铁战车和骑兵的腓力士人。如果你们手里只有棍棒或者其他什么的，却要出门去对付手持盾牌刀剑长矛的大军，而且呢，你只是一支小部队，这个装备呢没法跟人比，这简直令人绝望。要与人数和武器上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去对抗，简直是没有任何获胜的希望。你们拥有的只不过是一些棍棒，而迎面而来的敌军呢，却是手持长矛、刀剑和盾牌。那结果会怎么样呢？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第14章，这是我最喜欢的圣经章节之一。第14章，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腓力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德。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呢，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故事一开始就交代的人物背景，只是呢难以记住。我先给大家讲讲故事的梗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呢，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营中仍然悄然无声，所有的人都在沉睡。他就想了，哎呀，那边是腓力士的一支大军，也许呢，上帝今日要让以色列打败这支大军。如果上帝想把胜利赐予以色列人，并不需要一支大军呢，他可以将胜利赐给一个人，也可以赐给2个人或者600个人。对于上帝来说呢，如果他定义要将胜利赐给以色列，我们是否拥有一支大军完全没有什么区别呀。他躺在那里那么想，总之呢，上帝是伟大的，他大有能力，他不必使用一支大军，完全可以将胜利赐给2个人。因此呢， 他把自己的护从叫醒，对他说，哎，我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想法跟你商量一下。我想啊，如果上帝今天要使以色列人打败腓力士人，并不一定要一支大军呢，使用几个人他同样也能得胜呢。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试试呢？看上帝是否要把胜利赐给以色列呢？他说要凭着信心去冒险，这我很欣赏。于是呢，他与自己的护从就悄悄地穿上衣服，趁着大家还在睡觉就溜出了营地。在路上呢，约拿单说，现在我们需要确认一下这件事呢是否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呢走进腓力士人的要塞的时候，军官就会发现我们了。如果他们说，嘿，你们上来吧，让我们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这就说明上帝呢要把胜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就要冲上去。但是如果他们说，哎，你们等着，我们下来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并没有要让以色列人得胜，我们呢就赶快逃跑吧。当他们走进腓力士人要塞的时候，军官看见他们了，就说，看看这两个愚蠢的家伙，哎呀，他们倒跑到我们营地来了。嘿，你们两个家伙上来吧，我们要给你们一点颜色瞧瞧。约拿单说，好吧，我们上去吧。圣经上说他们就手脚并用爬上山，来到了腓力士人的营地。突然间他们跳入敌人的军营中心，约拿单将这些士兵打倒，他的护从呢就刺死他们。他们在半英亩之地就消灭了20几个腓力士人，其他的士兵惊醒过来了，营地里一片混乱，他们彼此围着对方打转，然后呢仓皇的逃窜。这时呢，山谷对面的扫罗醒过来了，他揉揉眼睛往对面山头上一看，哎，只见腓力士人正四处逃窜呢。在对面山上，扫罗终于也醒过来了，他揉了一下自己的眼睛，看到对面山上的腓力士人正在逃跑，而且呢战斗仍在继续进行。看见有两个人呢在人群中间呢奋勇杀敌，他说，哎，数点人数，谁不在营地？他们清点了人数，立即报告说是约拿单和他的护从。这时候呢，扫罗说了一句蠢话，他说，凡是没等到晚上上帝为扫罗报仇后吃东西的，必然要受咒诅。嘿，你瞧，这么个起初那么谦卑的人，此刻却表现出相当的自负。扫罗要消灭他所有的仇敌，在扫罗消灭他所有的敌人之前，吃任何东西的人都要受到上帝的咒诅。这种咒诅式的誓言真的是很愚蠢。这样呢，扫罗的人就和他一同去追赶腓力士人。整整一天，敌军溃败，一片混乱，众民进入森林，看见有蜂房里留下蜜来滴在地上。约拿单穿过树林的时候，就用枪取了蜜，拿起蜂蜜来吃了。他渐渐的恢复了体力，精神焕发。事实上呢，他整天都在追杀敌人，正感到体力困乏。这个蜂蜜呢，提供了能量的来源，很快的给了他活力，他感到精力充沛，又重新起来追赶敌军。那日上帝使以色列人大大获胜，剿灭了腓力士人。我喜欢约拿单的行事哲学，也喜欢他的勇猛，我喜欢他凭着信心的冒险。谁知道上帝今日要想做什么呢？如果上帝想做一件事，他并不需要使用一支庞大的军队呀，他可以使用1000人，也可以使用一个人。好了，我们豁出去，一定能弄清楚上帝今天要干什么。我喜欢这样的日子，重点是要敢于试着寻求上帝的心意。 好了，现在部队集合到了一起，开始总结胜利了。扫罗说，我们今晚继续追击，趁他们在逃窜中全部歼灭他们。因此他们就将祭司请来，说请询问主，看看是否要继续追击敌人。但是呢，主并没有应答，所以扫罗就问了，今天谁吃了东西？他料想了一定有人违背了誓言，因为上帝没有回答祭司的请求。但是没有任何人愿意说话呀。他接着说，即使是我的儿子约拿丹也要被处死，你们这些人都站到那边去，约拿丹和我站在这儿，上帝呢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他们就抓阄，结果呢是他们俩。他们再次抓阄呢，这次就落到了约拿丹头上。扫罗就问道，你干了什么了？他说，哦爸爸，我并不知道你发了这样的誓言呢。我穿过树林的时候，看见蜂房滴下了蜜，当时我饿极了，而且要继续剿灭敌人，所以就取了些蜂蜜来吃。他说，我吃了蜂蜜就恢复了体力了。他说，爸爸，你不让手下的人吃东西，这个决定并不聪明啊。你如果是让他们吃了，他们一定干劲儿十足，肯定就能够继续冲锋，一举歼灭所有的非利士人。可扫罗说，处死他。这时呢，其他将士走上前来说，不行不行，不能这样。今天呢，他竭尽全力与上帝一同征战，没有人会动他，也不许任何人加害他。哦，我喜欢这句话，他今天与上帝一同战斗啊。这样呢，众民救了约拿丹，没有让他被父亲杀死。我们看到扫罗现在有一点发狂了。他起初的时候多好啊，潜力又有多大呢？但是骄傲进入了他的心，而且呢正在滋长。这个具有非凡潜力的男人就渐渐的在众人眼前败坏了，他开始高举自己离开上帝。第十五章，现在我们进入第十五章。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告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现在呢，他已经表现出不顺服，已经开始任性，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于是呢，先知出来对他发出警告。对我来说呢，这非常重要，因为上帝常常警告我们不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不然呢就会走向毁灭。上帝不会让你随己意而走向毁灭，总会给你一些警告，而且会重复警告。箴言书上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上帝是信实的，他会警告你说，嘿，你选择的道路，这条随己意而行的路，会将你引到毁灭，你别这么做。听上帝的话，遵守他的命令，留意要倾听他的诫命吧。撒母耳来警告扫罗，告诉他上帝赐给了他使命，你现在要听主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对于上帝对付亚玛利人的命令，你也许会想，哇，主的这个命令太糟糕了。除非啊，你熟悉亚玛利人的历史，你一定难以认同上帝的命令。其实呢，他们相当腐败，正在自取灭亡，因此上帝呢 只是在命令根除社会上的毒瘤，他们呢就像疯狗一样，如果你不毁灭他们，他们就会伤害无辜。因此上帝命令彻底消灭亚美利人。另外在圣经中，亚美利人呢总是代表属血气的人，他们既然是属血气的一类人，上帝就要完全毁灭血气的东西，把它彻底清除，不要为属血气的事留地步。罗马书第八章的13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里上帝说，不要为他留余地，必须彻底剿灭。扫罗与军兵一同去征战，上帝使他们大获全胜，剿灭了亚玛利人，但是呢，他们却保留了亚玛利王的性命。那些有病的不好的牛羊，他们就真正杀掉了，但是那些好的没有病的强壮的，就都被他们留了下来。无论怎样，这样做呢，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这本来是扫罗再次为自己赎罪的机会，但是呢，他悖逆，使他自己没有能够彻底歼灭亚玛利人，包括所有的牛羊等等。现在的我们使用一下时间的机器，把历史向前推进几百年，来看看大家熟悉的一个故事。在以斯帖被选为波斯王后之后，波斯王国中啊，有一个人想消灭犹太人。这个人呢，受不了一个叫莫迪改的犹太人拒绝向他下拜，因此呢，他对这个人是恨之入骨，便设计要陷害他，把他置于死地。他想让王啊签署一道命令，把波斯国所有的犹太人斩尽杀绝。这个恶人呢，就是哈曼。现在呢，犹太人呢，普尔节眼看就要到了，我想呢，就是3月2日。普尔节的宴会呢，实际上就是庆祝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哈曼手中拯救出来。在以色列，普尔节几乎就像万圣节一样，孩子们穿上了节日的服装，男孩子戴上丑陋的面具，装扮成哈曼啊，女孩子呢就装扮成以斯帖。所有的女孩都非常美丽，也戴着面具，手拿着权杖，就好像是过万圣节一样聚在一起。实际上呢，就是搞聚会，有点心之类的东西，还有哈曼的帽子等等其他的道具。因此呢，这实际上就是普尔节的假日宴会。这里呢，我想说的是哈曼的出身，他就是亚玛利王亚甲的后裔，他是亚甲人，就是扫罗当年没有剿灭的亚玛利人的后裔。因此我们看到，扫罗因为没有完全听从上帝的命令，几乎让以色列全民受到了灭顶之灾。这个亚甲族人哈曼几乎要灭掉所有的犹太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把肉体的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不致死肉体的恶行，容忍妥协说，哦，那是我自己的一部分，不会那么糟糕吧，那样呢，你的血气会反过来毁掉你，你必须把那个救我带到十字架前，不可为老我留下地步，满足肉体的私欲。我们也许会以为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呢，然而一旦你处理的不够彻底，就会出问题，肉体的私欲会反过来扰乱你，毁坏你与上帝的关系。上帝要你将血气带到十字架前，只有在那里老我才能被钉死。 扫罗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留下了一些健壮的牛羊。他带着胜利品回来的时候，撒母耳虽然那时候年事已高，眼睛呢已经看不清了，他呢仍然出来迎接扫罗。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扫罗在说谎，但是却使用了很属灵的语言，愿主赐福于你啊！现在呢，很多人会使用属灵的行话，但是呢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一边呢伸手想搞你的钱，一边呢对周围的人说，哦，赞美主啊，哦，祝福主啊。事情呢确实如此。在以色列有个年轻人，一个阿拉伯的男孩，总是在我们从橄榄山下来的时候啊，和我们打招呼，哦，基督徒，美国来的，哦，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加州来的基督徒啊，弟兄，弟兄，小心，看好你自己的钱包啊，钢笔等等东西，经过他一拥抱啊，你准会丢东西。赞美主啊，哈利路亚，钱包满满的呢，赞美主，满口属灵行话，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可以做骗子的同时使用属灵的行话，这个呢常常成为一个幌子。愿主赐福于你，主的话我都遵守了。但是呢，撒母耳却没有上当。他问道，如果你遵守了主的命令，那我耳中听见的羊叫牛鸣声是从哪里来的呢？所以啊，不要耍花招。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联系上文呢，就可以发现扫罗已经形成了一种找借口的习惯了。他面对自己的错误没有悔改之心，他在悖逆之中向上帝献祭的时候，撒母耳叫住了他，他就说，哦，你知道众民四散呢，我这样做呢是迫不得已的，一切都是因为那些人的缘故嘛。这时呢，先知质问道，你说你一切遵照命令而行呢，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真是如此行呢，我为什么会听见牛羊的叫声呢？哦，是百姓，他们存留了上好的，带回来想献祭。宗教的借口呢，是最该咒诅的。撒母耳对扫罗说，伙计啊，你慢着啊，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告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注意，这里说的是罪人，亚玛利人啊，将他们灭绝净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撒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他呢还在说谎，不肯悔改。但是呢，他看自己卑微时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但他现在已经自我膨胀起来，骄傲占据了他的生命，几乎就要将他毁灭了。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上帝对心存悖逆人的献祭不感兴趣，他宁可你听从他而不是献祭。很多时候呢，人犯了罪就以奉献来遮掩自己的内疚感，向主献祭并不代表属灵啊。 人们可以一面心怀愧疚，一面说，哦，我来献祭。其内在的动机呢，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悖逆产生了愧疚感。上帝宁可你听他的话而不用献祭，顺从胜于在祭坛献上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违背上帝的旨意，那就与行巫术一样造。如果你灵性顽梗，就不会比拜偶像的人好。上帝并不喜悦我们生命中的这种悖逆和顽梗。悖逆就是和行巫术一样糟糕，顽梗呢，跟拜偶像一样败坏。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应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扫罗呢，其实并不惧怕百姓，他只是为自己找借口。上帝宁愿我们直截了当的认罪，说，上帝啊，我错了，我犯了罪，上帝啊，对不起啊，我悔改，这是上帝需要的态度。但是呢，这个时候扫罗并没有任何表示。有人认为这样说很好啊，哦，我是个罪人，但是呢，这也不是悔改，仅仅是宣告了自己对神不敬的事实。离弃罪，这才是关键问题。悔改呢，就是离开罪，上帝寻求的就是这种态度。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又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这里说的以色列的大能者指的是上帝。注意啊，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民数记中我们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话，上帝不是人，他不至反悔，他所说的岂不成全。但是后几节经文中呢，我们又看到这样的话，上帝后悔立你为王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说法呢？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换句话说呢，我犯罪了，求你让我在百姓面前留点面子。注意啊，这里说的呢，不是主我的神，而是主你的神。于是呢，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 上帝以色列的大能者不会说谎，也不后悔。那么为什么说上帝后悔立扫罗为王呢？这是因为用人的语言来描述上帝和他的个性以及他的作为，实在是很为难。不过呢，我们又只能用人的语言来描述啊。上帝的品性和能力是我们无法用人的语言来描述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这些事情。我不能用上帝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呀，因为只有他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是怎么样开始的，又如何思考的。我怎么描述上帝的思想方式呢？怎么去描述上帝的作为呢？我就只能使用人的语言了。这看上去呢，像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但是我因为受到语言的限制，只能如此。我敢肯定，天上的语言词汇会更加丰富，能够清楚地表达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听到天上的语言，恐怕就无法理解了，因为我们人类的经历中没有相对的事物啊。圣经这里呢，是描述上帝决定挪走对扫罗的恩惠，描述了他对扫罗态度的改变。后悔这个词的本意呢，是改变。上帝对扫罗的态度呢，正在改变。我们能够找到的词就是后悔啊。但是我们前面读过这句话，上帝不是人，他不至说谎，也不会后悔。因着我们的语言障碍，我们不得不用人类的语言来描述上帝的作为。唯一能够表达上帝对扫罗态度明显改变的呢，就是后悔这个词儿。然而因为是上帝的作为，就与我们平常所说的后悔呢有所不同，与我们思想中的后悔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样说呢，也许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对此呢，我实在没有更多的办法了。第十六章，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对扫罗的态度变了，我已经离弃了他，你还要为他哀伤多久呢？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这里表明了扫罗偏离主和他的道已经有多远了，他甚至可能去杀死先知。撒母耳意识到了这一点，哇，这个家伙真是陷得太深了。主啊，如果他知道我要去告这另外一个人为王，他会杀掉我的。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如果他们问你要去哪里，就说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给你的人，你要告他。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到了伯利恒，那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是耶西和他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他可能是一个很帅气的家伙吧，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不和人一样行判断，人是从外表来看人的，上帝说我是判断人的心，因此不要从外貌取人，我正在看他的心呢。以利亚不是我所选中的那个人。 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心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大卫进来，这个孩子满身带着羊和田野的气味，他呢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告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马去了。这就是告立大卫为以色列王的仪式。这时呢，扫罗王仍然在位，虽然大卫已经被高立，已被上帝选上了，但是扫罗还坐在宝座上呢。接下来的几章呢，我们注意到扫罗要强行抓住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从真正合法的意义上来说呢，大卫已经是王了，上帝的恩膏和圣灵的大能都印证了大卫是王，只是呢扫罗仍然在位，甚至呢使用武力要把大卫赶出本来已经属于他的国家。事情呢总是如此的，耶稣通过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将世界赎回上帝的怀抱，他是个合法的王，上帝拣选并且告立的王，但是呢撒旦还是坐在王位上，竭尽全力要抓住这个王权。事实上王权已经不属于撒旦，不过呢他是尽力从地上施行了控制。但是耶稣基督是合法的王，我们可以宣告他的得胜，可以命令敌人离开耶稣的疆界。然而呢敌人也很顽固，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肯投降。因此我们的祷告必须具体深入，不能泛泛地说求主拯救世界，你需要将每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可以这样说，主啊，你受死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些人的生命中作王，虽然他们仍被撒旦和黑暗势力控制，但是耶稣已经战胜了敌人。哥罗西书的第二章里说，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显明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因此呢，我要宣告耶稣基督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得胜，我要与将这个人当作奴隶的撒旦势力宣战，奉耶稣的名与黑暗势力宣战，是他让这些人的眼睛受到蒙蔽，看不见真理。我要奉耶稣的名将他们从瞎眼和偏见中释放出来，不再受撒旦的毒害，不认识神。这样呢，我才能将他们从撒旦的权势下释放出来，让他们能够做出自由的选择。为什么人们不信靠基督呢？因为他们的思想受到撒旦的控制，无法进行自由的选择，他们实际上受撒旦的奴役，甚至让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因为撒旦已经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真理。所以我们的祷告要直指仇敌，宣告基督在某某人的生命中已经得胜，一直宣告，直到看见他们从撒旦的影响下释放出来，能够做出自由的选择为止。任何不受撒旦毒害与偏见影响 能够做出自由选择的人，一定会信靠耶稣基督，只有傻瓜才会拒绝他。因此呢，我的目标是将他们从撒旦的权势和囚禁中，从撒旦的捆绑中释放出来，以便他们可以选择真正的王，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将人们从黑暗的权势下释放出来。祷告是上帝让我们随时使用的属灵武器。不过呢，撒旦很顽固，他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投降。因此呢，我们的祷告要非常具体，而且呢，刚将他驱逐出去的，他就会发起反攻，企图会夺回失去的领地。因此我们的祷告要恒切，即使你看到了初步的得胜，也要继续祷告。许多时候啊，我们会做错事，说哦，看啊，他们进步了，哦，赞美主，现在我们该转到谁的身上去了呢？这样呢，我们往往就没有坚守阵地，不再祷告防备敌人了。其实呢，撒旦会反击，以夺回失去的领地。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祷告来持守胜利。我们实际上是身处在征战之中，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恶魔征战。我们是与那些黑暗势力征战，尽管在黑暗与光明之间存在着一场巨大的征战，但是胜负早已在十字架上决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十字架的胜利带入我们的生命，通过祷告将胜利带入所处的具体环境之中。撒旦呢，像扫罗一样，会奋力抓住不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当你奉耶稣的名与他宣战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投降，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了。不过呢，他是一个无耻的顽梗的家伙，会到他无份无味的地方来捣乱，来控制他无份无味的事物。因此呢，你必须在祷告中坚定地去对付他，不能给他留地步，不给他任何的地步，只管宣告胜利，宣告基督的得胜。通过祷告，你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真正得胜，也可以使他人得胜。大卫终于被告立为以色列王了。在这个特定的时期，我们读到经文中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他很难理解，就是第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恶魔从主那里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呢，是很难理解。我不想让你们生气的起身离开，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激进。我确信在某种特别很不寻常的意义上来说，撒旦实际上也是在侍奉上帝，他是在为上帝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如果没有撒旦，我们就没有选择力，如果没有选择力，上帝就无从知道你是否真正爱他。除非上帝允许，撒旦就不能存在。上帝允许他存在的事实，意味着他一定在为上帝的目的服务，否则撒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如果他不是为上帝的目的服务，上帝就不会允许他有今天的自由。但是为了让你受到试炼，为了让你对上帝的爱出于自由选择，上帝就允许撒旦有了这样的自由，他在为上帝的目的服务。所以呢，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一切被造都是在为上帝的目的服务，甚至撒旦的悖逆也是这样。因为上帝有自己的目的，这是为了给予我们选择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的，那么选择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说 现在从我的手中选一本你想要的书嘛。但是呢，却没有选择余地。为了操练选择权，就得有一个对立的一边。因此呢，上帝允许撒旦的悖逆，并且允许他这样行，给予他一定的自由，让他呢诱惑你，扰乱你，在你的心中作祟，让你侍奉上帝变得艰难。这样尽管会遇到阻力，你呢仍然选择了侍奉他。尽管会有困难，你仍然说，上帝啊，我真的爱你。你对上帝的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就被我的选择证实了。尽管半路上有困难和险阻，我还是爱他。这样呢，上帝就可以确信我的爱是真实的。如果我对儿子说，哎，我上街了，你待在后院吧。然后呢，我就出去把他用锁链锁在一棵大树上。我回家的时候，去后院解开锁，对他说，啊，我为你感到自豪啊，因为你听父亲的话，一直待在后院，你真是个好孩子啊。邻居说，哎呀，你应该听一听他是怎么咒诅你的，他大叫着要自由啊，因为他没有选择的机会。为了使顺服变得有意义，必须得敞开门，让人有机会选择不顺服。上帝想从你那里得到有意义的爱，因此呢，必须要给你自由。这样，有恶魔从主那里来。为了让你理解，能更好的理解，可以说呢，是上帝允许邪灵出来。我确信，上帝的灵离开你的生命时，就敞开了，让邪灵进入到你生命的门。所以邪灵至少是得到上帝的许可，才来骚扰扫罗。上帝的灵离开了他，对于一个人来说，上帝的灵离开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多么的悲惨啊。邪灵开始进入他的心，开始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当然他会感到不舒服，心里郁闷，当他心里郁闷不乐时，可以找乐师来弹琴安慰他。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大卫的这些品质中最好的一点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我很喜欢这一点。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事实上，大卫对扫罗非常赞赏，当时呢，他还是个青年，把扫罗看成是心中的英雄。他身量高大，个头高啊，容貌俊美。大卫呢，尊重扫罗，直至他死去，都没有失去对他的尊重。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这样的事持续了多久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之间的美好关系呢，很快就破灭了。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在第17章里看到。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等到 下一次再讲了。我们能够耐心的等候吗？好了，请你继续收听下一讲吧。愿主保守你回家的路，并赐给你特别的祝福。愿与大卫同在的主与你同在。愿你的心和你的生命向着主的灵而敞开。祝愿你下一周里在与主亲密的交通中得到祝福。愿主特别祝福你。愿主的力量喜乐在下一周里在你与他同行之中成为你杯中的份。